理课堂听 class.com。
高考英语作文题型及对策。题型，我们这儿说的题型呢，主要是日记啊、信件啊、通知啊、启事啊、便条啊、看图写作呀、写人呢、写事啊、写地方啊等等，是分为这样的地方，分为这样这几个方面我们来讲的。我们重点呢讲其中的日记、信件、通知、便条、看图写作这几种，因为这几种呢在考试里面出的比例最高。我们先看日记，在大家书上第13页。日记呢是考试比例最高的一种题型，所以我们了解一下日记它的写作格式。日记是用来叙述一天当中发生的有意思事件的文体，特别是什么样的文体呢等等，大家自己去看这个部分呢，我们就不用讲了。因为呢考试时候啊实际上是不让你这样来写的，因为呢它一定是说有个东西已经写在那儿了，你把它给写清楚就完了，不可能说让你写一件真正的说你认为有意义啊、你认为重要的、这样一件事情是不可能的。但是大家平时在练习的时候呢，请大家多这样写一写啊。好，我们来看格式。格式一般是在左上角记上当天的日期、星期，右上角写当天的天气情况。好，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家要注意，假如是1978年8月3日星期六，好，大家说写下来是怎么样子的呀？是先写星期还是先写日期？你看马上你就遇到第一个问题吧，并不是我们想象的你想怎么写就写就完了。我们看书上，先写日期还是先写星期啊？先写日期再写星期，它都是有规矩的。那么除了日记，其他的都是先写星期再写日期，你平时要注意这些小的细节。除了在日记里面是先写日期再写星期以外，其他的如果日期和星期同时出现，应该先写日期，先写这个星期再写日期。如果你没有注意到考试的时候呢，你还是像这样来写下来，那就会犯错误，因为这是一种英语行文的习惯。好，然后再有1978年8月3日，大家想一下，如果这是写日记，有没有每一天都要把这个年给写上啊？没有，是不是？所以说呢你可以只写8月3日。那么这个8月3日又怎么写呢？好，这个呢我们今天不强调，我们在下次讲信件的时候我们再来仔细强调日期怎么写，因为8月3日可以有四种写的方式都是对的。好，这是第一点。星期六，那么上次课呢我已经问过大家会不会写从星期天到星期六，记得吗？现在大家会写了吗？会写12个月份了吗？会写从第一到第31了吗？真的会了。好，我也不想再请大家上来写了，我想大家可能是已经会了，因为我一说大家可能就已经练习过了。而且呢这个东西实际上并不是说大家就不会，而只是说呢平时啊可能用的太少，偶尔之间给忘记了而已，是不是？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有个天气，大家说天气有哪些天气啊？有 sunny， 比如像今天外面就是sunny， 是不是？还有什么 rainy， 还有什么 cloudy， 对不对？还有呢Windy， 还有呢Snowy， very good。 还有呢 Fine， very good。 还有什么又是有雾呢？ Foggy， 是不是？好，当然还有可能是今天我们只写一个叫做 Clear， 是什么意思啊？天晴，对不对？还是晴朗的意思，就是晴空万里嘛，今天 Clear 嘛，是不是？当然你也可以吃一些叫做 shining， 什么意思啊？阳光灿烂的，是不是？所以说 fine、 shining、 sunny 以及这里 clear 都表示什么？是晴天，是不是？所以关于天气这种描写大家要注意。好，这些词我们就简单的讲这么多，现在我们再看一下时态。日记记叙的时间通常是在当天的下午或者是晚上，特殊情况可以第二天补记，因此所用时态多为过去时态。但是如果要描写天气、描写景色，为了描写生动议论或者是对话里面的引语，应该使用一般现在时态。为什么要强调这个时态啊？ 因为在任何一篇作文里面，时态是老师第一个要考虑的问题，你要明白，时态错误都属于是大错误，记得吧？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上次分析那篇范文的时候，那篇范文里面有几个时态啊？有四个时态，所以说呢，你要灵活掌握，这样的话呢，才能在你的作文里面呢，写出各种各样的时态来。如果你的作文从开始到最后结束，仅仅只有一个时态的话，你 over。类型，日记可以分为记事、议论、描写和抒情。议论呢，只是其中的有那么一句或者两句最多，不会是整篇都是议论的啊。好，下面呢有一些东西大家自己去看。然后下面有个日记，一般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来记述，所以有时需要借助一些表示先后顺序的词语，如 at first, then, later on, afterwards, soon, finally, last 等等。这个词叫 later on， 它的意思就是然后。later on 就是然后，然后呢，我们这里 afterwards 也是然后，对不对？那么大家说啊，然后还可以怎么说？然后 after this 是不是然后啊？ then 是不是然后啊？ next 是不是然后啊？这都是然后，所以大家要学会然后怎么说。好，现在我们来看这里一篇范文，这篇范文写得非常的漂亮。日记，大家记住了，日记的第一句话要交代文章的主题，日记的第一句话要交代文章的主题或者交代背景。日记的第一句话一定要交代文章的主题或者交代背景，这是日记写作里面的一个重中之重。日记的第一句话一定要交代主题或者交代背景。那么我们这儿说 It's Sunday today 交代的是背景，意思是今天是星期天。如果他这样写 It's fine today 也是交代背景，因为交代今天的怎么样啊，今天的天气，对不对？好， It's Sunday today 什么时态？一般现在。 I didn't get up as early as usual 什么时态？一般过去。这里有个结构叫做 I didn't get up as early as usual。As early as usual 意思是像平时那么早，那么我没有像平时那么早就起床，意思是我今天起床起得怎么样，晚了。但是如果你想啊，现在我要你来写这句话，我今天起床起得很晚，你会像书上这样来表示吗？书上这句话和你想的那句话相比较，哪一句话更高级啊？显然我们书上这一句吧，所以这句话你要把它记下来，我今天起床起晚了很多。I didn't get up as early as usual. 我今天起床起晚了。下面一句叫 in the morning， 交代的是时间。注意，由于是记叙文，记叙文它的时间是主线，所以说呢，你要到处注意时间，以及能够表示时间的词。这儿 in the morning 时间 ，it's Sunday 时间 ，early 是时间 ，in the morning after 是时间。After I finished my homework, I did some washing. Then 是时间，你再往后找，到处都是时间。因为一个记叙文里面如果没有时间，人们无法理解你这些句子之间的联系，因为它不是通过说道理来让人明白的。大家明白吗？所以大家要善于记叙和使用这些表示时间的连词、介词等等。好，大家说早上叫 in the morning， 今天早上呢？叫 this morning， 到底叫 this morning 还是叫 in this morning 还是叫 on this morning？ 叫 this morning， 大家注意，在 this、that、next、last 这四个词的前面是没有介词的，记得吗？比如说去年叫 last year， 去年叫 last year， 明年呢叫 next year，next year， 注意这个词它的变音啊 ，next year 不会读作 next year 的啊 ，it is next year，last year。Next year， 就像我们上次说的 and you， 还记得吗？ and you， 你不会读作 and you 是不是？一定会读作 and you， 因为它有变音。 Would you please 有变音，是不是？大家注意，英语里面这种变音你要很熟悉，不然的话你在考试听力里面你怎么去做呀？而且你这样说的话外国人也不懂，是不是？英语里面除了变音之外还有这种真音，大家也要注意。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stay up， 大家看这个词 stay 和 up 你怎么读的呀？叫 stay up， 是不是？你不会读作 stay up， 是不是？在中间总是有个东西给连在一起了，是不是？这个音实际上是没有的，是真音 stay up， stay up， stay up。 大家读是不是这样读的呀？你不读作 stay up 吧？ 中间总是有个连接的，这个连接是原来没有的，是后来增加进去的，这是真音。大家如果要想把听力和口语练好的话，这些大家都要掌握的。好，我们再往下看，上课的时候那个小强老师会给大家讲的。小强啊，就是那个 Alan 呢、啊、不是有个 dog 叫 Alan 吗？记得吗？黄老师说的吧。也不知道黄老师他上课怎么这个侮辱我的啊，还不知道的啊。这个黄老师反正他是够黄的这家伙啊。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啊。In the morning, after I finished my homework, I did some washing. 这里的 finish my homework 这个词组大家可以记下来，它比较简单。Do some washing 什么意思啊？洗衣服。大家平时除了看到 do some washing 之外啊，大家还看到叫 do 什么？washing up， 大家看到过没有啊？看到过吗？什么叫 wash up？ 什么叫 wash？ 有什么区别啊 ？wash up 是洗碗、洗盘子，洗碗和洗盘子叫 wash up， 洗衣服呢叫 wash， 明白吗？所以说 do some washing 仅指洗碗 ，do the washing up 呢意思是洗碗。啊，刚才那个是洗衣服啊 ，do some washing 洗衣服啊 ，do some washing up 或者 do the washing up 或者直接说 do washing up。或者直接说 you wash up 或者 you wash up the dishes 等等，这就是洗盘子洗碗啊。大家注意这个，到了国外之后很多同学将会从事这项工作，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人到国外去之后从来没有进过餐馆，但是有的人经常去，从来没去过的人因为在实验室里面刷试管，经常去的人在刷盘子，所以他们的这个经常去和不经常去是一样的啊，但是大家要熟悉这个工作。但是呢，如果你拿到了全额奖学金，并且你的 TSE 考得好的话，大家知道 TSE 吧，就是 Test of Spoken English， 因为除了 TWE 以外还叫 TSE，TWE 啊 ，TWE 我们上次讲过的就是 Test of Written English， 对不对？在你的这个托福考试里面，你说你的作文 TWE。考了在四分以下你是一点希望都没有，如果仅仅在 4.5 分以下呢，基本上也没什么希望，如果读好大学的话一点希望都没有，你只要考了 5.5 分或者6分你才有可能会读到比较好的大学。所以说呢，这些对大家的这个挑战都是很大的啊。那么像 TSE 的话它是60分，如果考到40分以下你基本上也是没有什么希望的，如果你考到4分以上考到了比如说45 50分以上的话，那你就很希望得到一个 TA 或者 RA 的工作。TA 呢就是 Teaching Assistant， 就是助教。RA 呢就是 Research Assistant， 也就是什么研究员助理，是不是？那么研究员助理干什么去呢？主要是刷试管啊。当然还有别的工作，比如说要做实验了，这个实验呢老师一边讲，然后自己在做实验的话花的时间就比较长，对不对？老师一边说你就在这旁边做这个实验，让同学们看，大家明白吗？比如说盖酒精灯盖啊什么之类的，这样的工作就给你做了，明白吗？然后去上课的时候准备那些实验用具拿来，下课之后呢老师走了，你就把这个实验用具的怎么样啊再还过去，知道吗？就这样的事情就要你做。这样的工资一月大概是1300美元，愿不愿意去做呀？恨不得现在就去吧。但是你的 TSE 必须考这么高才行，明白吗？因为你想老师在那讲课你听老师说把那个灯打开呀你听不懂肯定不行吧，对不对？那个老师之间如果没有办法交流的话也不行吧，对不对？就说你必须要考 TSE 考过了，考到了45分一般来说，这样你就希望拿到一个 TA 或者 RA 的这种东西了。TA 主要干什么呢？帮老师改作业，老师布置作业，布置作业之后呢你就帮老师改，收上来作业你帮老师改。如果你说那句子看不懂啥意思啊 What do you mean？ 没办法改卷子，是不是？那你都打勾，是不是？那不行吧，对不对？所以说呢你当 TA 这个工作啊其实也要求挺高的啊。还有布置作业，一般的主要是帮老师这个检查这个作业和改作业啊，主要是这个工作。这样的话你想一个月能拿1300美元，换是你多少钱呢？多少啊？那是至少一万五吧。在中国能够做到15000的工作容不容易啊？1300哦，没有15000啊，有10000以上啊，反正我数学比较差啊，没办法啊。反正10000以上，是不是？那么有10000以上的话，10000以上的工作也不容易找啊！你想，在中国哪有那么容易找到10000以上的工作？到处都是下岗工人，是不是？你想是不是？ 所以说到美国刷试管一个月还能刷10000多块钱，你想看。但是并不是说任何人都有资格去那儿刷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这么多人下岗工人不到美国去刷试管不就完了吗？对不对？那还不把美元都挣回来了？显然不是这样的了，你必须要口语好才能去刷试管，托福考过了才能刷试管，你明白吗？所以美国雇佣的刷试管的人都是大学毕业生，你想看，而是中国的优秀大学毕业生，其实美国它发达也是情可原啊，是不是情可原的呀？就是说大家可以理解啊。好，总之如果你想要到美国去过一个比较好的生活，不想到学校里面这个餐馆里面去刷盘子，不想在实验室里面刷试管的话，你就可以获得一个 TA 或者 RA 的工作，这样你每个月可以拿到1300美元到1500美元。如果1300到1500美元，你每个月的生活费学费全部出了，包括你的房租费全部出光了，你一个月当然还剩下300美元左右每个月。这样的话你到美国去读书的时候是空着手过去的，回来的时候呢是带着美元回来的，而且还带着一个文凭，有的人更厉害，带着一个人回来了啊。当然有的人他不仅带着一个人，他带着两个，一大一小，那就是这个大获丰收回来的时候，是不是？那当然那最好的了，是不是？所以说想办法努力啊，同志们啊，首先你得把作文写好了啊，因为不可能说因为你天天在那儿帮老师做助教别人就喜欢你了，对不对？你肯定得跟别人写个信件嘛，是不是？得跟别人说一说吧，对不对？所以说你得写吧，对不对？信件格式就不知道怎么写呢，是不是？所以说你得知道怎么把这个信件写得更美丽吧，是不是？所以说作文课上我们都可以得这技巧啊。好，我们往下看啊，大家知道我现在已经差不多好了啊。好，下面啊 ，in the morning 和这里的 after 都是时间，这个 after 引导的是一个时间状语从句，是不是？我们再往下看，他说 ，then I called 吴刚，这吴刚这个很熟哎，谁叫吴刚啊？是不是那个谁呀？那月亮上那个人是不是？说这人打电话打太挺远，估计是一个无线长途啊。Then I called Wu Gang and invited him to see the film Lion King. 他就看狮子王，狮子王是谁主演的呀？啊，就是个狮子是吧？啊，好 ，I called Wu Gang. 我给吴刚打个电话。我现在问大家，大家看黑板，给某人打电话怎么说 ？Call somebody 还可以怎么说 ？Ring somebody 还可以怎么说？Give somebody a telephone call 还可以怎么说 ring up somebody 或者说 give somebody a call 或者直接说 telephone somebody 这都是给某人打电话的意思，大家把这些用法都可以记下来。注意了啊，我们讲的范文，这个范文呢绝大部分情况下它都是写得非常好的，它也有一些地方呢值得我们去把它变得更好，比如说 called 你就可以想办法把它来，大家明白吗？好，比如说这里的 call 大家要善于像这样去